做神喜悦的仆人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愿您平安。今天我们为您所预备的信息是侍奉神的道路的第二讲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。
今天教会里面何等需要工人，但是需要什么样的工人呢？需要有生命见证的工人。信徒们也需要懂得侍奉，要带他们走上侍奉道路，但是怎样带上去呢？怎样侍奉神呢？我们必须要有生命的经历，从生命里面摸着主，与主交通，有生命变化，自然而然的侍奉之路就显出来了。所以我们看见要侍奉神，第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经历是何等的需要。不要叫生命在我们里面受约束，受辖制。我们最大的难处就是肉体太强盛，总是喜欢凭着肉体的感觉、传统的习惯、别人的影响、人的名望来过自己的生活。因为没有进到生命里面去，不在生命感觉里活着，光活在情欲里，致使我们觉得每一件事临到时都有征战的痛苦。我们侍奉神，如果我们的旧生命对付不好，新生命就显不出来。虽然我们已经重生得救，是神的儿子了，但是生命幼小脆弱，还凭着知识、感情和情绪而活着，因此对生命的问题就不懂得，和神交通就不真实。但在聚会时唱唱诗、读读经、祷告几句，在生活中却表现不出生命的实质来，这岂不是活在宗教的形式中吗？怎能算的是侍奉神呢？但愿圣灵带领我们进到里面去，靠着生命感觉去认识神、认识圣灵，离开我们的旧生命，让圣灵得着我们，在恩典里面活着。这样我们就会看见侍奉的光从我们身上照亮出去。所以如果我们想要侍奉得合乎神的心意、合乎神的愿望，我们必须要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头。也就是说，第一个条件是侍奉神的人必须要有神的生命。不但如此，侍奉神的人也必须要奉献，这就是侍奉神的第二个条件。侍奉神的人必须要奉献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经过奉献这一关。如果没有经过奉献，就不可能侍奉主，也不会侍奉主、跟从主。我们回想一下，从把自己奉献给神以后到现在这段时间内，我们过的生活是不是和当初奉献的心愿、生活相符合？在道路上、工作上、生活上，有没有发怨言说：主啊，我奉献错了，我因为奉献给你，今天遭遇这么大的试炼、黑暗、难处，这奉献生活我过不下去了。我相信一个真正奉献的人，一个在生命当中奉献的人，这个怨言很可能有，也可能不止一次、两次、多次。我们侍奉神很大的困难就是怎么能把奉献的生活过得好，因为是属于神的生活、神的工作，就必须是跟世人不同的，是与罪断绝的，是与世界脱离的，与旧生命不相合的，要在新生命里面活出新造来。但是我们真感觉到要把新造活出来实在是难得很。很多时候我们也劝别人奉献， 也督促别人要奉献，但是奉献的生活我们理解不理解？怎么活出一个奉献的生活呢？如果不能够实际的把奉献的生活活出来，这个奉献又有什么意思呢？真像一首诗里说，奉献成了虚谎言。我观察很多人的奉献情形，他们奉献一些日子后就冷淡退后，并且否认了这个奉献。后来又经过一次聚会，或者一个难处，或者一次的管教后，再下决心说，主啊，我这次奉献给你，不再回头了，我是个奉献的人，不能再在世界里面过下去了。很迫切的，火热的，流泪的下决心奉献。但是过了不久，那个热劲又没有了，又开始向世界观看，向人情伸手，慢慢的又被肉体挟制住，又叹息起来。就这样奉献了，收回，收回了，再奉献，连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奉献的人。如果是真奉献了，怎么可能会有这样的光景呢？为什么不能够侍奉主到底呢？实际上，他不是不愿意过一个奉献的生活，而是碰着关键问题时，胜不过了，败退下来了。其实，这些关键问题都是有答案的。虽然有些问题今生我们不理解，要等到将来我们才会明白，可是奉献不是将来的问题，而是今天的问题。这些难处摆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能不能找出一个办法或者一个秘诀，使我们不再灰心失望，不再受罪的辖制，不再让老旧人、老肉体做主，真正过一个奉献的新生活来？如果是没有办法的话，那么神的话就是空的，前面的千万圣徒们所走的道路，我们也就不能走了。前面的得胜者是天生的刚强者吗？当然不是，他们能够在奉献的生活中活出实际来，让主的生命从他们身上流露出来，主的恩典能力能够在他们身上彰显。他们和我们却是一样性情的人。大先知以利亚、以赛亚也跟我们是一样的人，他们能够得胜，能够从实际生活上顺服主、荣耀主，为什么我们不能呢？我想我们不是不能，而是我们没有摸着那个奉献的秘诀，不懂得奉献的实际意义，不懂得怎样奉献，怎样踏入奉献的实际。反过来说，我们奉献的心智是有了，实际奉献的生活却没有。我们如果把奉献的心智紧密在实际生活中活出来，那就必定会得胜。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如果对奉献的问题不明白，你想能不能侍奉神？凭着我们自己不能够侍奉神，我们有爱世界、体贴肉体的倾向，活不出奉献的生活来，我们怎么能够侍奉神呢？侍奉神不但需要活在生活的感觉里面，还应当懂得奉献的意义，活出实际的奉献生活，才能够踏上侍奉的道路，才能够一步一步地走得好。那么，怎样能够活出奉献的生活来呢？我们从神的话语，从圣徒经历当中寻找一些亮光，来帮助我们。罗马书十二章一开头就讲得很清楚，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首先肯定地说，每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如果没有经过奉献，就不会侍奉。虽然蒙了主的恩典，经历了主的大能，也相信主应许的真实， 但是如果没有把自己奉献给主，必然活在自己里面，怎么能够侍奉主呢？所以必须要先奉献。主的恩典何等奇妙，一个真正清楚自己重生得救的人，不给他讲奉献的道理，他自然也会说，主啊，我不再为自己活，我愿意奉献给你，为你而活。主啊，你替我舍命流血，你担当我的罪行，你救了我，我能再为自己而活吗？所以说奉献是新生命的自然要求，自然表现，不需要有人催促说，你蒙恩得救了，你要奉献，你蒙神拯救了，你要奉献。过去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很大的错误，把奉献当成了是一种职业，奉献的人可以传道，没有奉献的人就不能传道，以做传道工作称为奉献。事实证明那一种的讲法是错误的，可是在以往的时代中，人对生命的感觉不清楚，对生命之道不够明白，各教会都希望有人出来奉献给神，传福音，做传道，好像奉献就是做传道工作。我们应当明白，奉献不是职业工作，而是生命的自然要求。圣经说，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，因我们想，一人既替众人死，众人就都死了，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，乃是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当我们真愿意为主而活的时候，我们的人生就完全改变了。正像罗马书十四章所说的，无论吃或喝，或死或活，都是主的人。我不是我自己的，我是主耶稣的人。今天我吃一口饭是为主而吃，穿衣服是为主而穿，主叫我穿什么我就穿什么，叫我吃什么我就吃什么，凡是叫主喜欢，叫主满意，因为我是个奉献给主的人，我不能再为肉体安排去得罪神了。很多时候我们的工作没有果效，传福音没有能力，神也不能够借着我们做很大的工作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把奉献的实际活出来，总是认为我们有聪明有才干，神还叫我们当作活祭奉献，那怎么行？我们愿意当神的谋士，替神这样安排那样打算，结果只是自说自语，哪有工作的果效？并且我们还必须看见，奉献的实际和奉献的心智是两回事。单有心智而没有实际的话，这个心智只是说说而已，口头上是说奉献了，生活上却不兑现。生命的主权没有真正的交给主，奉献只是一句好听的话。什么叫奉献？把主权献上去给主，属于主的不再属于自己了。比方说，某某人啊，我把这本书送给你，但是我要保留主权。这不但不算送，而且别人也会拒绝接受这本书，因为他没有得到主权，不能自自由由的阅读处理。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恐怕也是这样，我们会说，主啊，你爱我，你为我舍命流血，我要把自己献给你。可是在实际生活中照神旨意而行而活的时候有多少呢？实在不多，原因在于我们不是真正的献上了。心智虽然有了，但是主权没有交给主，还在我们的手里，主的计划在我们里面就不能安排。既然不能让主试炼我们造就我们，我们从何得胜，从何圣洁，从何得神的喜悦呢？ 那些被神重用的人，他们一生中神都是借着让他们四面受敌、遭逼迫、被打倒来造就他们和耶稣同死的经历，然后使耶稣的身也显明在他们身上，这样身才能在别人身上发动，做成神拯救的计划。凭信心走道路就是奉献，奉献也可以说是冒险的生活，是一个大胆的冒险。冒什么险呢？就是在看不见摸不着，人看来是没有指望，我就是愿意把一生交给主来安排。从外面看，我的人生没有了指望，道路不知何去何从，人们不谅解，还会有逼迫，要受轻视，甚至被家庭丢弃。但是里面却坚定地说，主啊，我就要把自己献给你，按你的旨意成全在我身上。就这样，奉献的路出来了，神在基督里悦纳了。今天很多青年弟兄姐妹不是没有奉献的心智，但是在这个破碎上面他破不上去，被一层东西隔住了。我如果真正破上去的话，我的生活怎么办？我的前途怎么办？我的家庭怎么办？我的事业怎么办？可能妻子儿女不谅解我，亲戚朋友都要离开我，社会也不容纳我了。他们不敢破了，或者把主权紧紧地抓在自己手里，跟主做交易说，主啊，我奉献给你，但是你要叫我有经济保障、地位保障、家庭保障。可是神说，人是你的保障，我就不能保障你；人是你的夸耀、依靠，我就不能成为你的夸耀和依靠了。有哪一个人不经过彻底的破碎，不经过冒险的破，而能走上得胜的道路呢？所以我们侍奉主的人要有一个心智，说，主啊，如果你叫我破碎，就是叫我活一天也值得，为你活一天胜过在地上空活几十年。真正破碎了，神的荣耀、神的恩典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。从盖恩夫人的身上至今我们还闻到基督的香气。在今天的教会里面，很多人在奢谈奉献，但是活出多少奉献的实际生活呢？有多少人向神交出主权，顺从了圣灵的带领呢？实在少得很，因为经上说，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，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？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，或者顺命的奴仆以致诚意。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，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，你们从前怎样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，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。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说的话，我们不但在神面前因信称义，在人面前还必须因顺从圣灵行事而成义。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点，就是奉献，或者说把主权交给主，让主在我们身上支配管理约束我们，我们只是无条件的顺从，因为我已经是义的奴仆了，我不再做罪的奴仆，主的灵在我里面做我的主管，引领我，不管外面环境怎么样，不管人怎么说，神的灵如果禁止我，我就不动，圣灵感动我，我就要做，人家反对我、毁谤我、辱骂我，我不管，主叫我传福音，我就传，主叫我讲信息，我就讲，不讨好人，不当说的，不当行的， 我就不说也不行。只有一个心智，就是伏在圣灵的权下，绝不向主讲理由，这就是做义的奴仆的态度。本来我们是凡事装假，追求虚荣，讲话不真实，现在把自己奉献给主了，就为主而活了。主能把我们的虚伪撕掉，从今以后做事说话诚诚实实，依照普普素素，生命的改变必定会引起生活的改变。一切由主来掌管我，外边不管有多大的利益，我的主人不叫我去得，我就不能去得。凡是听主人的话，因为我是奴仆，这样不知不觉的，我的言语和生活跟以前相比就截然不同了。这就是见证，生命的改变就是见证。如果光有话语而没有实际的生活，就不算是见证。话语必须跟生活结合起来，见证就出去了，这就是真的侍奉。我认识一位弟兄，他是一个普通的工人，单位里每个月月底都要评一次奖金。这个弟兄工作很踏实，是一个顺服主的人，按工作来看，他必定能够评一级的奖金。可是每一次评奖时要自报公义，别人都说自己工作好，想多得奖金。弟兄只是说，我的工作没有差错。当这句话讲出口以后，里面有一个责备，不要在人面前自己讲，让别人讲你没有差错才对。于是他就不再讲了。别人在评他说，这个人太老实了，一句话也不讲，不给他也说不过去，就给他三级吧。他虽然外面没有说话，但是他里面却说，主啊，按工作讲我可以拿一级，最起码也可以拿二级，他们却给我三级，这太不公平了。当即主在他里面有声音说，我受的不公平更多，我为你的缘故从高天到地上来，那还有什么利益可得呢？还有什么荣耀可得呢？你为我的缘故这一点就不能舍弃吗？那位弟兄立刻说，主啊，我顺服你，我不跟人家争。到了第二次评奖金时，他说，主啊，我应该怎么办？主对他说，你跑开，不要参加，让他们评去。于是他就顺服主，结果又评了三级，以后每个月都是评为三级。他里面很得胜，没有再发怨言。一个月又一个月的过下来，上级领导检查工作时，发现这个小组有一个人经常拿三级奖金。领导想，这个人为什么老是三级呢？肯定表现不好，但是需要调查一下，如果真的是这样，就要处分他，警告他。领导就派人调查，结果查来查去，不但查不出弟兄的毛病，所了解的却是他工作的细致、认真、负责、不缺群。那么为什么评他三级呢？再打听，原来发觉到他是信耶稣的，从不跟别人争，别人欺负他，每次给他评三级。于是上级就开会批评说，你们这样对待某某人，那是不合理的，信仰不影响他的工作，而且他把工作做得更好了，你们这样打击他的积极性是错误的，从今以后每个月都要给他一级奖金，并且将以往评的三级奖金全部都以一级补给他。领导还说，如果我们这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像他这样工作，全场的面貌就不大一样，产量就要大大增加，要以他作为学习的榜样。这虽然是一个很小的问题，却是一个学习顺服主的功课。 很多时候神借着人，借着事，借着物来对付我们。当误会、毁谤、攻击接踵而来时，我们能不能说，主啊，这是我应当受的，我本来是个罪人。我们肯服下来，生命就长进了，路就更显明了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所听到的信息是侍奉神的道路的第二讲，请您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第三讲。愿神透过他仆人的话引导你成为神所喜悦的仆人。
心里